这个菩萨摄化众生，现世以布施来摄，未来世以持戒来摄。那么这个第三舍摄是菩萨依忍辱摄有恼乱众生，度化众生呢，总会遇到种种的这个因缘不同，有顺的因缘，有这个逆的因缘。顺的因缘呢，有于宿世的善根培植，所以会闻法欢喜，依教奉行；于善之时呢，能够精进成事，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容易度化。那有的是性根呢，这个不具的，这个种的善根少，性格顽劣，甚至于要恼怒菩萨了，要伤害菩萨，这古代高僧传呢就有了，这弘法的时候啊，这个为外教外宗所嫉妒，或者是自宗当中呢，他有的是出入，这个不是完善的了解教法，心有偏执啊，所以也来做妨碍。那菩萨度化众生呢，要怎么样？要依舍来这个摄受众生。这里的舍呢，就是指不计众生对菩萨的伤害，对菩萨的障碍，不是说舍弃众生的意思，就是要舍什么？舍嗔，不与这个嗔相应，能够安忍，这样才能够完成，这讲法了，这个教这个修行呢，那这个是要有忍辱心。第三个，这个是四起情色，未以精进色懈怠众生。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就以精进来色受众生。那么这里色化呢，这七重呢，就是从不同角度来讲的。这个精进色的是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指菩萨精进。你像这个永明延寿禅师，这开悟了，到晚期呢也弘扬净土，这个每天呢禅坐，诵经礼佛持名，这个诸善事，这个呢都为坚持，这个不断，即使已经呢这个这么大的成就了，那么这种是以身为示范，对于善法现精进相勤奋。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追随的人呢，周围的弟子们呢，他也会精进。这个就是以勤修来摄化众生。你像虚云老和尚，这晚年100多岁了，他还是要同大家一起去参加劳作出佛，以身作则。那佛呢到晚年的时候，80岁涅槃嘛，最后受纯陀的供养，还为其说法，就要临入灭的时候，那么这个有一个人呢，这远远的来了，要求佛为他这个解说法义，佛已经很 这个呢累了还是为他说那么这个是佛最后所度的弟子然后成就了圣道那佛才涅槃，就四心这个勤奋精进来摄化众生珍惜光阴不会呢虚耗时日。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通摄为以禅定摄他方众生往彼化故，就是这个菩萨呢他有这个呢禅定自在，引发神通，能够随意往去他方世界，所以能够为天说法，能够为他方世界的有情说法那么这个就是以这个神通来摄化这个看大乘经典里面讲观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因以天人身得度就现天人身，因以这个国王身得度就现国王身因以比丘身得度就现比丘身，因以比丘尼身得度就现比丘尼身菩萨就是有这种自在，他有神通力啊，所以可以依众生所需，依众生因缘去度化，那要没有神通呢是办不到这个事情这以神通来度化了，不仅就是一般所期望的你不是有修行啊，你现个神通给我看看，你现了神通给我看呢我就信你，你不现呢我也没看见不信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通摄，就是神通摄受。这里讲神通摄受主要是有这个神境应现到种种世界，作为单机的这个摄受启发了那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布施啊持戒啦这些层面，还有精进的熏习善法纯粹只是显神通他就会信，那也未见得就能够信就又不是一种表演我有些人呢把这件事情呢很片面的来看所以真正有神通呢菩萨这种大自在相呢他是一通力摄种种世界众生所以观音菩萨有三色应身嘛那么地藏菩萨呢，地藏菩萨也是一合身得度就现合身。六等说摄为以智慧摄下中上众生等性为说无增减故，那么怎么叫等心摄呢？就是菩萨在度有情的时候，以这个无分别智、甚深的智慧观察众生，依众生的根性来做饶益。这个是初发心的，这个是已修行的，这个是久修学的具根性的，那么分别说浅说中说深不同的法所以像经典里面讲佛陀也是这样的了这个不可思议甚深不可思议能够于未得度因缘做得度因缘就结缘能够与已得度因缘呢成熟其下就比如说有的人呢善根具足智慧薄少烦恼薄少智慧深厚，那就是没有人指导了，不见真理啊，不能够光入实相，所以来见佛依佛咨问，然后心开意解了得法眼净 乃至于正出二三四果，那么这个是根性深厚的，根性具足的，那么还有与这个比如说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大菩萨之间，这个呢觉者甚深微妙之意，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上升的众生了，所以甚深的境界呢，那要有一定的基础。我们一般的初学法的人呢，都是这个好高骛远，有些就马上希望得到一点什么，哪有那么容易啊？所以这里讲菩萨等心摄化众生，是不是等心平等心，就是一样的对待，这个是对于平等这个意义啊，错误的理解，不正确的理解，这个差别世间相呢，永远都是会有的，不可能没有的，讲平等，平等呢，是从相应的规则上，如是因如是果平等，那么从这个态度上，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不轻视任何一个众生，没有高下的这个类对待，那么相应的差别，这里讲的等心度化众生呢，他这个初学的就讲浅的，久学的就讲深的，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这个久学的人才听得懂深的，初学的人不能听懂深的，所以讲法有时候就会要根据场景，根据这个情况啊。那么如果都不是很懂呢，讲几个故事，因果感应，鼓励一下，信心升起一点啊。那么稍微有点了解呢，告诉这个烦恼啊是什么样的状态，善行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如何来发起善行，那么再深一点啊，那么就告诉止观禅修啊，这个人我的错乱呢，再进一步这个说法无我，说甚深意，那么有基础的人呢，听了以后啊，才得相应，能够生欢喜。那如果没有基础啊，听了以后啊，头都大了，伤脑筋了。我们讲，听不了，所以这个等色呢，就是，不管是下根、中根、上根，菩萨都为度化。不会因为你太浅了就不想说，是等心为说，这个弘法的心，利益众生说法的愿，一直相续保持，不会起起落落，无有增减。其大果色，未以大愿，若得佛果，摄诸众生。无有余故，那么这个大果所摄是什么摄呢？就是，以这个大愿心呢，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智慧圆满这样的境界，摄化众生，这个能够普摄一切有情。摄诸众生无有余故，那么这个就是从愿的角度上来讲摄化众生，不是得少为足，中途就停下来了，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得至究竟的佛果，是这样子的。此诸记忆以一门说六度及大愿，是菩萨相应之，那就是说 这几个寄颂说菩萨的像，都是以不同的猛，来说这个六度和这个菩提愿，所以从行善来讲就是六度，从发心善来讲那就是菩提愿，这样的话就是具足菩萨像，是菩萨像因此。以说菩萨像差别，是说菩萨诸名差别，就是菩萨诸相的种种说了，那接下来就是要说菩萨名的差别。菩萨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啊、层面啊，还有不同的名字，那就是名差别。即曰：应知诸菩萨，一名摩诃萨，一名有慧者，一名善成就，一名降伏子，一名降伏持，一名能降伏，一名降伏牙，一名为勇猛，一名为善胜，一名为导师，一名大明称，一名为有威，一名大福慧，一名自在行，一名正说者。那么就是这个菩萨的种种名义，那么这里就直接结合这个誓约了，一起来说了。这个偈颂只是说菩萨的16种名字名号，也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说菩萨，以此来定义菩萨。你像佛的话有10号嘛，这个婆伽梵也就是世尊的意思，善士，这个世间解，这个明心足，这个无上士，调御师，佛如来，都是佛的名号，这个种种不同称号啊，要以有些大的经典来讲呢，有很多，所以通常来讲呢都是10号。那么这个10种呢称号啊，都是统一所指，那像什么如来佛啊，文学作品里面这些讲法是不严谨的，这是不符合的。那么这里菩萨像这个名啊，16种菩萨名，一切菩萨总有此名，若人闻此名，应知即是菩萨，就是说菩萨，说摩诃萨，说有慧者，说善成就等等等等，那么都应该是指菩萨。所以你闻到这样的名字啊，说降伏子，某某某某降伏子，某某某某善圣，那么以弥勒善圣、文殊善圣，地藏导师，那么实际上都是指菩萨的意思，那么这个诸名呢，这个通常一般所知道的就是讲菩萨二字，菩萨二字就是觉有情，觉悟有情，萨是萨朵，菩是菩提，这个菩萨呢，它是翻译的时候一个简写。这个如果梵文里面呢，它就是什么菩提萨埵了，菩提萨埵4个字的，这是为了简略，已经形成习惯了，应该都会知道的。这个觉有情呢，就是自觉觉他，就是自己呢觉悟，觉悟他有情，就是能够觉悟真实。一名摩诃萨 这摩诃萨是大有情，嗯，我们一般怎么样？一般呢，僧缘呢是小有情，他们发大行，这个菩萨呢发的这个愿呢，那个是穷尽一切世间，就是净法界的，一切有情生命的，所以这个是广大，所以称为大有情，智慧也是大，能够通达人无我法无我，是摩诃萨，那么一名有慧者，有慧者呢，就是智慧的意思，具足智慧，你像那个什么《清净道论》里面讲的一样的，住戒有慧人，这个也修习心与慧，这个住戒有智人呢，修习心与慧，那么就是有慧人呢，那就是智慧的人，菩萨呢，洞察实相，如实了之，观察真理，依这样的智慧而行。一名善成就，这个成就啊，有多种，有声闻成就、缘觉成就啊，有佛成就。发了大乘愿的是善成就，是佛成就，成就佛果。一名降伏子，这个子某某子某某子，也就是指某某人的意思。降伏子呢，就是能够降伏烦恼，降伏自心，这样的人是降伏子。我们一般的人，这个被烦恼所捆住了，不得自在。所以对比菩萨来讲呢，菩萨具足智慧呀，常常降伏。所以我们学佛了，学菩萨了，就要学降伏烦恼。一名降伏子，持那个持，就是这个把持的意思，就是我们东西啊拿在手里面呢，那就称为持嘛，这个就是持，降伏持，就是持有降伏的力量的人，成为降伏持。一命能降伏，这能降伏呢，就是可以降伏烦恼，就像你来了一个猛兽，那么这个人呢力大无穷呢，猛兽来了以后，他可以把它抓住按住，那么就不会再可以危害了，那就是降伏了，把这个猛兽，那么心中的猛兽啊是什么？就是贪嗔痴，菩萨有力量降伏，这样的就称为能降伏。一命降伏牙，这个牙就是指牙齿，降伏牙，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讲说武装到牙齿了，这个兽啊厉害啊，它就是对牙齿啊爪啊什么的厉害，所以就是攻击其他动物，那么这个牙呢它有力量，有破坏的作用，那么这里就是说降伏牙了，能够破坏烦恼。一名为勇猛，勇猛就是勇士，心啊这个不胆怯，无畏惧，这个就是勇猛。那么菩萨的勇猛呢，是根源于这个呢大智慧所起的勇猛，所以菩萨能够怎么样做大狮子吼，那么这个狮子一吼的时候啊，这个百兽皆惧啊，其他这个什么狼啊，豹子啊，这个野猪啊什么，赶快就听了就跑了，那么这个菩萨呢，智慧现起呀，一观察了，那么这些烦恼就如消冰霜，就太阳一出， 这个冰啊霜啊都化掉了，这菩萨的油门呢智慧现起，一年为上圣，这个圣呢有中圣有下圣有上圣，那么这个上圣那就是指佛了，就是指佛了，一年为导师，一年为导师称导师啊，有时候也是称菩萨，这个菩萨是什么？是有情的生命导师，那现在也有什么心灵培训，生命培训等等，那佛法里面的内容才是真正的心灵培训，才是真正的生命培训，告诉我们生命是怎么回事，有情跟有情之间的苦恼困扰，有情自身的困扰发源在哪里，如何解决，那么这个菩萨以这个大愿呢熏习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呢，都有明确完整的这个指导引导，是称为由此而引导众生呢称为导师。一名大名称，这个名称呢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什么这个名称那个名称呢，你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啊，叫名称呢，在过去这个文句里面文字里面这个名称呢就是其声远播众所闻之，大家都听到都知道，这个就是名称，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了，这个人的名气啊很响的，名气很大了，很出名的，这一提他的名字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这里是大名称，这菩萨是大名称，因为菩萨具大智慧啊，是大名称，那么这个一名为有碑呢，有碑就是大碑，记住这个嘞，大悲悯心，利一些有情，一念大福德，这我们一般是小福德，声闻也有点福德了，能够断除烦恼啊。菩萨成就无上菩提是大福德具，一念自在行，就是这个自在行呢，就是心自在，身自在，这个度化众生呢自在。能够上说这个诸法能够依众生气量予以教化，这个自在行。一名正说者，正说的以正确的这个见解教化众生引导众生，所以称为呢正说者，不是像世间某些学问某些东西邪分别戏论颠倒，让众生呢转加这个昏暗转加颠倒，那就不是真说了，所以菩萨之说呢都是能够发人清净，引众生呢由暗至明，是所谓真说的，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名差别。乙说菩萨名差别，是说菩萨诸异差别，说了菩萨名差别之后啊，就说菩萨的诸异差别。即曰十觉大异觉，一切觉很觉，即以方便觉，五觉名菩萨，那么这个从义上来讲，前面是从名，这里是从义，这有名就有义，怎么讲呢？我们讲葡萄，讲水果，那么这个是名呢。这相应的名呢， 那么有了这个名之后呢，就相应的解释义，比如桌子，这个桌子呢，它就是木或者是铁或者是某一种材料做了之后，可以放置东西在上面，这我们就称为桌子。说桌子这个符号是其名，这个相应的诠释解释其内涵，那么这个就是义，就是有名有义。那么名上其前面说了嘛，十六种名说不算。义的话，哪些义来说这个菩萨差别呢？我们讲差别差别了，义三差别，这个十觉大义觉了，就是能够觉真实义叫十觉，大义觉呢就是能够觉他有情，那么一切觉呢就是这个觉一切种，恒觉呢这个虽现涅槃觉无尽故，方便觉呢就是随机应物，来做这个呢，觉悟，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从这个义上说无差别，具体再略作讲解。是曰：有五觉故，名菩萨。菩萨不是觉有情吗？那么这个觉有情呢，这个觉了，具体所指有哪些呢？怎么样讲这个觉呢？第一重说真实一觉，这个是从根本的角度上来讲的。一者是一觉，觉人法无我故，人无我，法无我，生缘呢主要是觉人无我。大乘菩萨，只要是大乘的宗派，不管哪一宗，菩萨都是觉人无我，觉法无我，人这个呢是依五蕴假立聚合错乱这个安立的，那么这个法所观待境心识性影，也是由于没有这样深入正确的观察，就在镜像上妄取戏论颠倒，以为实有，而以为真实，那就产生种种的这个烦恼缠绕，那么谁这个法的实有啊，在聚合上又建立这个嘞人我，所以觉人我呢这个粗一点，觉法我这细一点，那就是从认知下，虽然从觉的本身来讲呢，觉就是觉，觉悟就是觉悟，哪有说粗啊说细啊等等啊，所以禅宗里面呢且不在这里道这个什么若粗若细，这个不要跟我这样讲，那就是从觉悟这个本身来讲，所以这个觉实义啊，人无我法无我，是这个嘞真理本基，人法建立是虚妄显现，是不实的，那么众生呢是复实见不实，菩萨是见实复不实，是复是覆盖的意思，这个 其实这里赋呢是倒过来呀、啊其实也不用赋，为什么呢？这个众生所颠倒戏论产生的认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是实义觉。那么从这个根本上为端，第二种是大义觉，觉自他义故，就是觉自他义，于自于他觉了真实，自觉觉他，那么这个就是称为大义觉，就像一盏灯呢、一点着之后就去除了黑暗，那有灯就有光明嘛，光明跟黑暗不能够是同时并起的。那么把这个灯啊又去点到另外一个灯，另外一个灯再点到一个灯，以此类推呀、点的灯越多光明就越大，这个是必然的事情。所以你学了法，你懂得道理啊，你自己要思维观察，多思维观察成熟一点，跟佛菩萨如实觉了的真实境呢，最起码要思维上能够透过去，能够相应，然后以此自我观修，那就自觉了。那么另外呢，掌卷传授解说，那就是一灯燃百千灯呢，光明相续，光明不绝，那一片光明，那个世界就美好了，心净土净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大义觉，就是觉自他义。这里义呢是指如实的意思，真实义的意思，所以大义觉。三者一切觉，觉一切种义故。那么这个第三者是什么呢？一切觉，就是觉一切种义，不仅仅是于自于他，掌卷于一切有情，乃至于有情所供的器世间等，都如实知，都如实觉。所以这个是以一切觉，说一切智者来一切种子啊，既知真实相，同时也知世间的差别相。说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要好好的学习教典，能够如实的观修，在于将自己啊生活相应的范围啊做好，以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所从事的这个诸如此类的职业了，能够做好它，具足善巧，佛法说的这个道理啊是最究竟的，就我们现在通俗话讲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符合一切现象。你不能说我学佛学得好，我做事就不行，那就做不了，是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就是空啊有啊有啊空啊，搞得一塌糊涂的，还满心欢喜的样子，自我陶醉。学佛不是这样子的了。那么这个就是觉一切种义，一切觉，就是由自由自他由一切，那么这个一切呢，这个范围上展开了，那么时间上来讲呢，是这恒觉虽现涅槃，觉无尽故。这个第四个呢就是恒觉。怎么叫做恒觉呢？就是虽然呢视线涅槃，但是这个觉呢无穷，这个佛呢他在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度化的因缘呢已经满了，所作已办了，就是该度的也度了，还度不了的 他也可以闻到教法、正法、相法、末法，末法一万年啊。那么都有度化的因缘了，事情已经做了，一期子一会嘛，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因缘呢就到了，就走了涅槃了。涅槃呢，涅槃到哪里去了？这个本来无来呀，去亦无去。如果从智慧真实观，从真理上来讲，现象上来讲呢，这个诸佛都示现涅槃，来此人间的出生，示现出家成道说法，然后因缘这个到了，就又走掉了，这个化缘已毕，度化的因缘呢已经完成了。到了，结束了，就走了。那么这个横觉呢，就是觉悟境，还会与种种刹头，就像前面讲的这个通摄一样呢，以神通来摄化众生，摄化有情，就是遍及种种世界去度化。那么这个是横觉，五者方便觉。觉随机，觉随物机，而作方便故。那么觉无尽，觉无尽，从这个应化的角度上来讲呢，随起种种方便，就是随物机而作方便，因具体的因缘呢，众生的因缘呢去度化。你看佛的本身堂里面，百千王返此娑婆世界了，鹿王、象王呢，做国王呢，做这个打猎的人呢，种种事情，就我们就看这个大藏经呢，这个相应的故事啊，典籍所在呀、不可计数，就典籍当中就这么多了，是我们学习佛法要广一点的去读经，去了解，不要总停留在。就只念了金刚经，念了弥陀经，念了地藏经，还念了地藏经，就这么样子，怎么能够开智慧呢？那很可惜啊，佛法一大宝藏呢，我们众生呢，这个无福消受，所以这里五方便觉就是随物机作方便，就是种种三角方便，这个五义说菩萨，五义说菩萨，这个是有实力的，从根本上是十义觉，然后觉他大义觉，能够于境啊也觉，就是觉一切，那么实际上恒是觉相续不绝，随众生机，因众生心，具足善巧之慧，种种方法度化。即曰随我即小见，即以诸实生，亦与须分别，是卷名菩萨。那么前面是从这个大的方向，从这个总义上讲菩萨，那么这里呢，是卷名菩萨了，是从一个这个小范围开始，从现象界开始来说菩萨之觉，这前面是十义觉了，这个五觉了，由根本到广大了，这个推得很广，那么这里呢，就是从现象界本身来谈觉性，那就是从之于现前的一个切面来看的，跟我们随这个记诵，以及了解相应的意思的时候，就可以知道，随我即小见，即以诸实生，亦与须分别，是觉名菩萨。那么这个随我觉呢，就觉心。这个有情生死啊，受勋此种啊，都依什么？ 都以阿拉耶识，所以觉就是随我觉，就是觉暂时心。那么这个小见呢，小见就是觉意，我觉呢是觉心，小见觉呢是觉意，那么觉了意之后就觉什么，觉诸实身，诸实身就是六实身呢，我们现在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都在这个范围当中，在六识范围当中，更深的层面到不了，而且这个六识这个范围啊，也是有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意与虚分别呢，就是有这个心识现象，这个活动的展开，洞察其本身实际的情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虚妄分别，觉了是虚妄品，觉了是虚妄分别，知道这个是虚妄分别，那么这个是觉明菩萨。这四个呢就是说菩萨名。四曰，这个是解释了，复有四觉名为菩萨，就是四种觉意说明菩萨。一，随我觉，由觉心故，心为阿利耶识。那么第一个随我觉，这个就是觉有情心。这个你看有些禅观呢，禅修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叫看心静坐。看心静坐，看你心情这个起念，现在有什么想什么念，种种心，这样的一个升起。那么这个是心识这个本身的观察，那么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讲这个种子识，生命的种种现象现起，都是以此心，所以我们觉了这个心啊，但真的你能见吗？这一般的情况下是不能见的。这个解释密经里面的也说了嘛，阿陀罗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梵语不开眼，恐彼执持以为我。那个偈颂里面讲得很深刻了，当然是就说佛说这个阿赖耶识呢，他不是随便就跟人开示，对一般的人都解说的，对于爱称啊凡夫啊这不讲，这个具菩萨智慧基础境界的人呢，那么佛才对这样的人去讲说，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就在这个上面呢只为是我升起这个牢固的我想。因为这个种子啊，它就像这个瀑流，就是这个流动很快的这个水呀，看起来就好像没有隔，没有断，都是一片一片的，就产生实体的这个存在感，那么这个觉心呢，所以我觉得菩萨有深刻的观修，才可以觉心的。小见觉，那么这个心的认知、心的了解层面，是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广义性的。那么这个小见觉，就 摄入于相对的范围一点点。差别现象界的层面，那么这个觉意部心意识啊，三者，第二者是意，又称为摩罗，摩罗就是第七识了，摩罗识啊，就是意味与我见等思惑相应远阿利耶识者，就是这个摩罗这个意，它是跟我见、我爱、我慢、贪痴、这个我见还有我慢四种烦恼相应的。那么这个四种烦恼呢，源哪里起呀？源这个复流相续的阿赖耶识所起的，我见、我爱、我痴、我慢，这个四种烦恼。我当然呢，初起处肯定是从我见的，我见都没有，你怎么会贪呢？怎么会吃啊？所以贪吃我见慢相随，那么这个是玄奘法师说的这个八识规矩颂里面讲的 一句。那么这个缘的话，这个小觉见呢，它是依这个阿赖耶识起的，这里呀、也就是小范围讲讲，然后呢意思上呢也就概要性的讲讲，真正要具体讲的这个详细讲的这个偈颂一发挥出来可以讲好久，因为涉及的层面呢有很多，也是比较细的。那么这个是第二觉，第三觉呢是实身觉，就是觉识。由觉识故，实为六识生。这个就是实身觉。由小见觉之后，以及诸实身呢，就是实身觉。这个我见我吃啊，有了之后，那么具体摄入到这个世间差别现象，就是外的五感官的境界，内的心理想法层面，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第六意识，就是我们思想呢，但从日常呢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第六识，想事情，今天工作怎么过、怎么做，这个人今天怎么安排，那么前面已经做到哪里了，现在又从哪里开始做，种种的都是这个心识第六意识的活动。那么感受呢，这段时间呢，我这个夏天呢，温度啊高啊，很炎热啊，就不舒服啊，要开空调啊，那么外面呢，这个车子啊等等呢，嘈杂的声音呢，也感觉很不舒服啊，那么这些是什么感受性相应的认识，前五识，觉六识生，四虚万分别觉，由觉不正分别故，不正分别者，即前心意识，一切菩萨为觉，此事不正分别故。那么这个虚分别觉就是指什么呢？觉不真分别，那么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做不真分别呢？就是虚妄分别，直译就讲虚妄分别，只要一摄入 分别，那就是讲虚妄分别。那么只要一摄入真实，那就是如实智慧观察，如实觉了，如实觉知，那就不是分别。这我们有分别了，它必定是有能所，有能认识的心，有所认识的对象，这样相应的生起，实质上都是心思心引的，种种这个种子，种种镜像，不如实觉了这个层面呢，就继续反应。所以仔细想想呢，这个人生呢，就好像演一台戏一样的，小小的慢慢长大，长大了之后又成家或者怎么样呢？要不然就学佛出家，然后呢，又在这个道场，在那个道场，那么世间呢，开这个公司的在这一家，在那一家，搬来搬去的，这个世间呢，有时候呢，障碍连绵。有时候呢，这非常的稳定，这个国泰民安，那么人家怎么说你怎么想，一层一层的反应，那么这些种种的动态变化当中啊，不如实观呢，都是跟着境界走，被境界所夺了，被境界所卷，但没有办法自在，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不真分别，那么从现象来讲，就是前面讲的三种现象，就是心意识三种现象，这个心的现象呢，就是指阿赖耶识，含藏诸法，含藏一切种子，含藏诸法呢，就诸法是现起的相。含在一些种子呢，是这个诸法的这个互动反应之后形成未来的认知趋势，那么就称为种子，这个是一个相依的关系，那么这个心意识，那么意的话是指什么？就讲过了，是小见觉，就是贪嗔痴我见慢相随的，就是一般我们世俗讲的自我感觉、自我意识，这个识就是感官性和内在思考性的心理认识、心理活动，那么这三种心理层面、这三种心理现象、认识情形，都属于是不真分别，一切菩萨唯觉，此是不真分别，是吧？这个不觉就是不真分别，觉了，那就是如实之见。那么实质上，这个菩萨，一切菩萨唯觉了，真正的觉觉什么？真正的觉，也就是觉这个心意识三者实际的情形，本身所存在的这种错乱性，并无他法，并无于事，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是如实觉了这个。那么真正觉了这个之后， 还会不会起虚妄呢？就不会起虚妄，就像杯弓蛇影一样的，真正知道是啊倒影，从此以后就再不害怕，入真实之，就是唯觉此事不真分别，就知道这个虚妄分别就行了，那么今天就说到这些。